朋友，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为你提供神仆人的圣经讲解，请收听林祥元牧师的讲道信息，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听道并行道，做主的忠心仆人。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早上我要跟各位思想那个题目叫做一个圣灵充满的群体。我比较清楚一点，就是说一个圣灵充满的群体的那个记号是什么呢？我所用的圣经还是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啊，我们一同来读圣经，使徒行传第二章第36节开始，其实就是彼得圣灵充满之后，他站起来向百姓讲道的时候，之后有什么事情发生呢？第36节这边说，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么样行呢？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的，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店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嫁给他们。每次读到第47节的时候，我们心里面都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兴奋。初期的教会一开始不久，主就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嫁给他们啊，圣灵的工作是那么的明显啊。首先我们来问起一下，这个第二章呢，就是讲到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普遍的浇灌在当时的门徒的身上啊。那一天有5个事情发生，有5个大的神迹。第一个就是当圣灵降临的时候，这个圣灵好像舌头如火一样降在那个门徒的头上大家都看见这个是看得见的，那个舌头好像火一样降在他们的头上。那么第二呢，门徒就被圣灵充满，就说出他们一些从来没有学过的话，他们就说出别国的方言来。他们讲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讲什么，但是他们里面知道说他们在那边述说神的荣耀，在那边赞美神。那些从各地的人来到这个的马可楼的周围的时候，听见门徒用自己的方言，就是他们本身的乡谈来赞美神的时候，他们觉得是非常非常的敬仰，这是一个神迹。第三，彼得就站起来，大有胆量的，大有智慧的大有口才的，讲出一篇大能的道。这篇呢讲出来的时候，他也自己也没有说之前预备好讲章，但是呢一站起来的时候，圣灵就好像在他里面涌出这个活水江河，神的话滔滔不绝的，大有能力的来释放出来，叫他们听的时候大受感动甚至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下就有3000人扎心，就立刻信主，并且呢接受这个洗礼众人都扎心信服福音，并且受洗，这个也是圣灵很厉害的工作 然后第五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信徒聚集一起形成了一个充满真理和爱的一个的群体，是一个崭新的群体，是一个新造的人，不单只是个别是新造的人，就是整个的群体都是一个新造的群体，在历史里面从来没有出现过的一个的群体，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群体。因此呢，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一个被圣灵充满的群体啊，一个团体群体教会会有什么的个记号呢？当然有很多，但是我们今天从这一段的圣经来看五个主要的记号 ，five major marks of a spirit-filled church。今天的教会，若不是有圣灵住在其中的话，这个的教会也只不过是一个宗教团体。唯有当圣灵充满这个的教会的时候，这个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才是真的一个的教会，才是真的基督的心腹。第一件事情我们看见，第一件事情是人人清楚得救，人人清楚得救。那么到第四十七节，圣经告诉我们说，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各位，这些人是得救的，他们来到教会不是来去得福气的，得什么益处的，或者说得到什么救济品的啊，当然我们以前知道有一些人刚开始不认识主的时候，他们来教会正是要得到一些的利益，得到一些的好处，但是感谢主，后来他们明白了，他们也信主了，他们也得救了。但是我们知道，在当时的人，彼得不是在那边派什么救济品啊，派什么救济金也没有，他们不是要得好处，得什么利益，他们都是得救的。所以呢，一个教会，一个纯正的教会，他的成员来到这个教会的成员，每一个都是得救的。他们怎么样得救呢？他们对神的道跟彼得的责备深受啊，深感扎心。彼得讲道的时候非常的有能力，把他们的黑暗，把他们在主耶稣所做的那个坏事错事完全的铺露出来，他们听见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扎心。当然彼得讲道的时候，他引用到这个诗篇，他引用到大卫，他引用到这个先知约珥书啊等等，但是呢，他们的了解不是停留在这个头脑的明白理智的认同啊，你讲的很有道理哦，你讲约珥对对啊，就是约珥的预言现在一开始应验了，对对对哦，这个大卫有讲到是说这个弥赛亚啊绝对不会给死的去去禁的，都对。他们不是头脑的明白跟理智的认同而已，他们在灵里面的唤醒，他们的感情的有这种的触动，他有意志的那个回应，所以呢，他们扎心的时候是经过这个过程，头脑的明白，理智的认同，当然是的，但是还有感情的触动，还有灵里面的那个的 awakening 那个唤醒，还有一个意志的回应，我要接受这位主做我的主。你看他们的信主实在是很奇妙。各位，你看彼得讲到是非常非常的 confrontational， 是非常非常的对抗性的，一点都不客气的。他看见你有什么问题，他都讲出来，勇敢的讲出来，把你的问题，把你的罪，完全的放在神的面光之中，把你的隐恶放在神的面光之下，不能够隐藏的，是非常 confrontational 的，啊。说的比较通俗一点，彼得是责备他们，痛斥他们啊，其实呢，用通俗的话是臭骂他们，臭骂他们一顿。你这人给骂之后呢，一定是有这种的反弹的，一定是不高兴的啊。你喜欢给人骂吗？啊，不喜欢给人骂。但是呢，彼得骂完之后，他们竟然不但只没有反弹，不但只没有生气彼得，反而就问彼得说啊，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救呢？你讲的都是对，你所讲的就是我的问题，不是别人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所以你看见他们给被骂之后还有那个正面的回应啊，罗斯说只不过是人的层面的话，可能他会反弹跟这个彼得来吵起来也说不定， 但是他们受圣灵的感动，他们扎心，并且谦卑的对彼得说：“啊，这我弟兄啊，我应该做什么才能够得救呢？”今天呢，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做幸福小组，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也是有一些问题哈，是说：“哎呀，整天讲福气，啊，是不是用福气来吸引人呐？各位，是不是成功神学啊？”各位，不是的，不是讲福气，乃是讲福音。不过呢，对那些不信主的人来说，他们不开始的时候不知道什么叫福音，所以我们用最通俗的那个话来让他们明白信耶稣的这个好处。其实我们讲那个好处也不是地上的好处，乃是天上的好处，也不是现在的好处，乃是永恒的好处，不是今世的幸福，乃是永恒的幸福。所以呢，不单只讲幸福，我们也讲悔改。所以呢，我在这里呼吁弟兄姐妹啊，我们一同的来在这个的幸福小组的平台上面齐心努力啊，让人同得福音的好处。约翰福音十六章第八节那边提醒我们说，圣灵来了，为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时的那些的犹太人听见彼得讲的那么讲道的时候，其实是圣灵通过彼得的声音来向他们说话，叫他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们听见的声音是彼得的声音，但是是圣灵通过彼得来向他们说话，因此他们在灵里面就跟圣灵有回应，就跟圣灵有共鸣，就是当时的那个情况。所以你看见他们是怎么样呢？他们扎心，扎心之后就悔改。不单只有这个扎心，有些人有心动但是没有行动，对不对？他们不单只有心动还有这个行动，然后不单只悔改，他们受洗。你可能会问说，这个受洗是不是有点就是礼仪啊？没有，因为他们这个受洗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向人宣告，也向自己来去宣告，从今以后我不再属于这个世界，我不再属于撒旦，我是属于基督，是一个宣告。很多人没有做这个宣告，他们口头上要信主说是基督徒，但是还是活在罪的当中，因为他没有做这个宣告，他没有向撒旦说，他没有向自己说，我从今以后要跟这个世界一刀两断两断。所以这个受洗不是个礼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表白啊。然后呢，他们就领受圣灵了。当然了，他们领受圣灵的时候也不是说好像刚才五旬节那一天有圣灵好像舌头啊降在他们的身上，不是那个的情景没有再出现过哈。你在使徒行传就是那一次而已，再没有看到什么人信了耶稣之后的立刻就有一个火在他们这头上好像蜡烛一样，就没有了，只是记在那一次，所以没有 repeat 的。但是那个精神就出现了，那个圣灵充满的领受圣灵，圣灵住在他们里面，然后圣灵来去带领他们，充满他们，就活出教会的生活。那么这个是圣经有记载的。第二方面，他们第一个就是清清楚楚得救啊，清清楚楚的与世界一刀两断，清清楚楚的说，我今天从今天开始我就归向基督，归向基督。第二个就是说使徒的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是第二个的记号。那么使徒的教训就是基督的教训，各位，是他们跟随哈这个十一个门徒，后来叫马提亚啊，就是他们跟随了主三年多的时间，从基督的身上所聆听得到的，从基督身上所学到的，从基督身上所观察得到的那个教训。所以呢，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不要误会说，哎呀，这是使徒，是不是把人带到他们的面前呢？是搞这个个人崇拜吗？英雄主义吗？没有，他们所讲的，他们不敢讲自己的东西，他们不敢讲自己的学问，他们讲基督。所以呢，使徒的教训就是基督的教训，特别那个时候，那个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在完成当中，是吗？这个教训啊，原文是单数的啊，是 teaching not teachings 啊，意思什么？意思是说十二个使徒所传讲的不是十二个教训，只有一个教训。 那个教训没有彼得的教训，也没有雅各的教训，也没有其他使徒的教训，只有一个教训，就是基督的教训。啊，当时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怎么知道这个团体是与众不同的呢？我怎么知道这个的属灵的群体是弥赛亚的群体呢？是教会呢？有个很重要的记号，他是不是神的话在他们身上是不是有主权？神的话在他们身上是不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一个记号？不能说这个的群体所讲的都是人间的哲学、人间的传统、某某人的意见，这种的情况不是教会，这个不是教会的记号。教会的记号就是说，神的话、使徒的教训很清楚地彰显在他们生命当中，彰显在他们的互动的里面，彰显在他们的他们的人生观的里面，这个才算是真的教会。都遵循啊，他们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那么这里有说什么呢？我们看见这个的圣经里面提到说，当时的教会有神迹奇事。我这里读仔细一点，在当时这些神迹奇事是都要是通过使徒来行出来的。所以呢，圣灵又让使徒呢行了许多的神迹奇事。当然有三个原因，他们行神迹奇事的时候，比如说是医治人的时候，当然是爱心帮助到那个人。第二，也是通过这个神迹荣耀上帝，是真的啊。但是第三个，各位不要忽略这一点，很重要。就是说什么呢？神是用神迹奇事来去 validate， 来印证使徒所传的道、所讲的教训、所传的福音。我再讲一遍，当时的神迹奇事有一个 context， 有一个的背景，有三方面。第一，神通过他的神迹来帮助人、来爱那个人，是真的，叫那个瘸腿的你起来吧，是真的，有爱心的，这爱心的行动是真的。第二，荣耀上帝，人家听见哇，奉主耶稣的名就能够看见这个神迹，我们要将荣耀颂赞归给这位耶稣啊，荣耀耶稣，荣耀上帝啊。所以呢，圣灵的工作呢是荣耀上帝，圣灵的工作不是荣耀一个人的。罗斯说，一个人这样子行什么神迹奇事，他的目的是用来去荣耀自己、高举自己的话，恐怕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是要荣耀基督。然后第三个就是 validation， 印证他们传讲的信息与教训，叫教会建造在真理的根基的上面。门徒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他们合作的顺服基督的话的灵呢，充满了教会，他们都顺服了啊。他们顺服基督话语的灵啊，充满了教会 ，a spirit of submission。你知道吗？人啊是很难彼此顺服的，不但只是说这个对权位顺服啊，彼此也很难顺服的。若不是圣灵的工作，人不容易放下自己，人不容易脱离自己，人不容易否定自己来听从别人的。所以他们这样子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这个的行动清清楚楚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一两个人听啊，几千人同心合意的来去听，不分彼此啊。等一下我会讲到说，当中很多人是饱学之士啊，他们当中很多人是能人啊、贤人啊，这些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但是他们在基督的权柄的下面，他们都乖乖的顺服在基督的话的里面啊。当然呢，那些的使徒就是当时的神的话的那个出口，其实呢，他们就好像钦差大臣一样，他们是奉命来去宣读神的圣旨的，有没有？所以他的权柄不是来自他的地位，他的权柄是来自圣旨，是神的话。我就讲过了啊，有一次有一个牧师啊 John MacArthur 给人问他说，因为你知道 John MacArthur 讲道的时候好像是很有权柄一样的，有些人就好像过不去，就挑战他，公开挑战他。他说Dr. MacArthur Pastor MacArthur， 我想请问你讲道的权柄，你的权柄从哪里来呢？ 你为什么讲话是那么像好像是那么 authoritative， 那么有权柄？谁给你权柄啊？问他。那么 Pastor MacArthur 就说什么呢？ I don't have any authority， 我完全没有权柄啊！你没有权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的权柄是因为我讲的都是来自神的话，只有神的话有权柄，没有人有权柄。所以老师，我不是传讲神的话的时候我就没有权柄，但是当我传讲这个有权柄的神的话的时候呢，这个权柄是从神的话里面出来的。所以当时的教会圣灵充满啊，充满的时候有什么表现呢？他们对神的话绝对的顺服， A spirit of submission 充满整个教会，弥漫整个的教会。第三个记号，第一个记号是人人清楚得救，斩钉截铁义无反顾的跟随耶稣，这是很重要。第二，刚才我说了，就是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第三，那群人很奇怪啊，竟然是什么呢？薄饼。You feel surprised， 竟然是个很重要的记号。薄饼是一个圣灵充满的一个的教会的一个记号，都恒心遵守使徒教训，彼此交接薄饼，那个祈祷。各位，初期的教会是个很精简的教会 ，a simple church， 没有今天的教会那么多的节目。有时候我都会怀疑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节目太多了，太忙了。他们只是做最必要的事情 ，most essential things， 啊，四件事情，其实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number one， 第二是薄饼，第三是圣徒相交，第四呢就是祷告，就是这样子。那么你说，哎，岂不是后面很多人教会正常，他们也开布道会，好像没有哎，没有什么布道会啊。但是当他们这样子来去做的时候，啊，众人就被吸引来到神的面前，主将得救的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圣经特别强调什么呢？好像跟他们没关系，是主自己把人带到教会里面。当他们做这四个事情的时候，主就将得救人数天天的加给他们。你要问一下，为什么这个的薄饼是那么重要？为什么如此的重视圣餐，并且呢是经常的去行啊？为什么这个事情在初期教会那么的看得那么重啊？各位有两次啊提到这个事情。其实呢，圣餐呢是什么呢？圣餐是我们再度回想主牺牲的爱和无条件的宽恕。圣灵呢，有使到我们感戴这个圣餐，有使到我们感戴救恩的丰盛。所以当他们那个时候拿着饼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耶稣基督，他是代罪的羔羊，他是被杀的羔羊。若不是他的话，我们今天就不能得救；若不是他的话，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个地方；若不是他的话，我们今天不可能会成为神的子民，会成为神的儿女。因此他们每一次薄饼的时候，心里面的感戴的情绪非常非常的高涨。那么他们感恩的时候呢，再一次给基督的爱来去鞭策他们。这个鞭策的字呢，就是保罗所说的激励的意思，激励我们啊， compelled by the love of Christ， 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啊，使得我们能够用爱去彼此相爱，彼此饶恕，彼此帮助啊，然后呢，美丽合一的教会生活才会发生。各位，你知道一件事情啊，下面岂不是讲到他们反目共用吗？岂不是说他们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分给个人吗？啊，同在一起欢喜快乐，彼此饶恕，彼此帮助，怎可能有这些事情发生啊？因为他们常常在圣餐里面与主相遇，神的爱浇灌在他们里面，神的爱在他们里面激励他们。所以呢，圣餐跟他们过一个相爱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相反来说，若是一个基督徒在圣餐这个事情上面不看重，甚至不，今天很可惜，不但是不看重，还讨厌呢。哎呀，真是又要圣餐，真麻烦。我赶着要去饮茶嘞，我赶着要去午餐呢，还要多15分钟圣餐，庆看圣餐，不知道怎么样去 而且好好去纪念主。因此他爱的那个 tank 那个爱的桶子里面常常是非常的干，一干的时候他都没办法爱自己的妻子，没办法爱自己的儿女，没办法爱弟兄姊妹，没办法去爱自己的朋友，没办法，因为他在爱的根源上面断掉。因此你看见初期教会把圣餐提到那么的高，因为若是你不会欣赏主的爱，领受主的爱，给主的爱来去浇灌的话，你没办法去爱主，你没办法去爱人，你没办法去爱你的配偶，你没办法去爱你的儿女，你没办法爱你的朋友，因为你跟那个爱的那个源头断绝了。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因此初期的教会充满了爱，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常常来到基督的面前，通过圣餐给他的爱来去浇灌，好像枝子与葡萄树一样，爱就流到他们身上，就能够结出爱的果子。所以初期的教会圣灵充满的一个记号，就是在圣餐里面经历主。第四个，彼此团契交通。我们知道刚才读圣经的时候也读到说他们凡物共用，各位，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人就是开玩笑说，哎呦，那个时候已经有共产主义了，因为凡物共用嘛，对不对？ Communism 嘛。等一下我解释，不是的，搞错了啊，好像是，其实不是。那个时候新族人都在一个小区不是现在一栋大厦，当然没有大厦，这个小区有很多人，几千人嘛，对不对啊？不可能只有几个房子，也不可能住在一个大的房子里面，夏令会一样，没有的。他们是一个小区，是吗？那么当时我们也知道一件事情啊，你看起来就好像能共设的这个共设的那种的生活一样。为什么这样子呢？为什么今天不需要呢？为什么我们今天不劝大家说你信了主之后呢就立刻搬到另外一个小区，基督徒小区，主恩区啊？没有，我们不做这个事情。因为在当时有一些的历史背景，很多人做了基督的门徒之后呢，他就被社会排斥，就被赶出会堂，就被逐出家门，你知道吗？他们无家可归，所以呢他们都住在一起彼此呢取暖，你知道吗？彼此的加力彼此的鼓励，彼此的联系成为一个的属灵的那个团体。当然今天我们没有这个教会的当时的社会的情况，所以呢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做，圣经也没有吩咐我们一定要这样子做，那个是一个当时出现的一个历史的事实而已。你知道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彼此相交，他们主要是做两个事情。他们呢，圣经里面提到他们吃饭，用欢喜诚实的心用饭。各位，有必要吗？圣经几节的圣经有必要提到他们吃饭的事情吗？当然，这个饭要吃的，为什么不做其他的事情啊？为什么不讲提到其他事情，只讲到吃饭呢？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啊？原来在犹太的文化当中，一同吃饭，除了实际的意义以外，也是在社交的规范里面的有另外一个社交规范的意义。什么意义呢？就是不同背景、不同阶层的人很少一同吃饭，你记得吗？彼得有一次犯了错误啊。他本来是跟犹太这个外邦人基督徒一同吃饭，后来有一些人来了，他们就跟他分开。原来犹太人呢不喜欢跟外邦人一同吃饭。你也记得，耶稣有一次跟税吏，就是马太的朋友，对不对？一同吃饭的时候，就给人来去批评了。哎呀，这个耶稣为什么跟那些税吏都不同背景的？这些人都是有问题的，要为什么跟他们一同吃饭？所以吃饭不单只吃饭的，吃饭不单只填饱这个肚子的，吃饭是一种的社交，那个等于说是一个 community identification， 一个群体的认同。所以呢，当时吃饭，特别是说欢喜诚实的心用饭的意思是什么呢？打破了 啊，打破了这种的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完全打破了。所以呢，这个就看到这个加拉太书就提醒我们说，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啊。然后28节，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义了，都成为义了，再没有男的、女的、为奴的、自主的、犹太人、希腊人啊。所以呢，这个一同吃饭的意思是说，这个的团体跟社会的团体不一样。社会的团体是什么呢？啊，你是基层人士，我是中产人士，我是 upper middle class， 我是上流社会，分得清清楚楚的，啊，我是富啊啊，我们是富贵，你是贫贱，我们有学问的，你没有学问的，我们是读书的，你没有读书，我们有学位的，你没有学位的，世界是这样子分的，但是在基督里面。圣灵充满的时候，这一个的墙完全的拆掉。一个圣灵充满的人，是换了一双眼睛的人，就是用基督的眼睛去看人。好像我们主恩堂也是吗？啊，主恩堂是个多元的教会，啊，中港台、东南亚本地生的华人，还有非华人都在我们当中，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我无论我们的皮肤什么颜色，神都是以基督的宝血来看我们，因此呢都是红色的。几十年前呢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有一次突破了50年的传统，请了一个黑人牧师。你现在啊，黑人牧师讲到什么奇怪，50年前呢不是啊，很多年前就不是，请那个黑人牧师在这个美南浸信会的大会讲到，是一个破例的事情，很但是非常漂亮，很美丽。那个的主席他是个白人，那么那个讲员是个黑人，他上台的时候就用手呢就抱住这个黑人牧师，他对他说什么呢？他说 I am white and you are black， 我是白色你是黑色啊。But our names are all printed in red， 就说我的名跟你名都是红色的，基督的宝血把我们遮盖，不再分黑色，不再分白色。各位，这个就是一个记号， It is the mark，这个是个教会的记号，圣灵充满的记号。所以一个教会进去的时候虽然是非常的漂亮，但是呢人与人之间有很多隔阂的，阶层的隔阂，这个皮肤颜色的隔阂，这个有钱没有钱的隔阂，这个不是圣灵充满的教会。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会没有这种隔阂。另外我们看到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哎，这个岂不是共产主义吗？没有，共产主义呢是人家把你的产供掉，你知道吗？人家把你的产供掉啊！但是当时不是的，是自愿的，不是强制的，跟共产主义不一样啊！并且呢是被爱所驱动的，不是被沽名钓誉这个心理来去驱使的啊！有些人说啊，我做这个事情啊，为着要人知道说我多么的那个有爱心，多么有博爱精神，没有，都是一个自愿的爱心来去推动。最后一个很简单来讲，其实很重要啊，这是一个圣灵充满的教，也是一个有回流效应的操练，恒切的祷告，这是第五个记号啊。他们当中有基层人士，也有饱学之士，有普通人，但也有不少贤人能人，但他们没有依靠自己，他们深信圣灵的工作和祷告的果效。虽然他们很棒哦，很聪明啊，很有学问哦，很有学位啊，很多学位啊，但是他们知道什么呢？祷告做的事我的手不能做，我的手不能做啊。美国不是美国，全世界最出名的一个的 clinic 医院呢 ，Mayo 大家都知道是吧？在 Minnesota 是吗 ？Minnesota 啊，很出名的。那个的创办人是两个兄弟，叫做 Dr. Will Mayo and Dr. Charles Mayo 啊。Dr. Will 啊，他曾经做过见证，他说：“我真亲眼看到有一个人已经死了，已经宣告没有生命的迹象了。” 他说我亲眼看到有牧师为这个人祷告的，这个人重新再复活过来。他说我根本不能够解释。各位，这句话不是我说的，不是我这个林牧师说的，是 Dr. Meyer 他自己说的。我亲眼看见人死，从死里复活，因为有一个牧师的，他也没有提那个牧师的名字，我就亲眼看到他祷告之后，这个人就醒过来了。他吓了一跳。我们医院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医院啊！我这个，我们很多的证明说这个人已经死掉了，竟然会复活过来，不能够解释。祷告改变一切，当然也是配合神的旨意，是吧？你看初期教会，因为祷告的缘故，在逼迫患难当中，使徒仍然勇敢的传道。因为祷告，神迹奇事借着使徒的手不断的发生。借着众圣徒的祷告，当时的很反对耶稣的祭司都信主，也因为众人的祷告，迫害教会的扫罗也信主，罗马百夫长哥利流全家信主，多家姐妹从死里复活，腓力让撒玛利亚城全城跪主，非常的快乐。一说啊，这个埃塞俄比亚 Ethiopian 啊，这个就是。伊索比亚太监啊，信主，把福音带到非洲去。各位，祷告产生这一种的人不能够做的事情，弟兄姐妹，这个就是个记号。我怎么知道这个教会是个圣灵充满的教会？就是看祷告，看他们相信不相信祷告，看他们花不花时间祷告，看他们是不是恒切的祷告。高举祷告、注重祷告的教会，就是个圣灵充满的一个教会。求主帮助我们，但愿主恩堂这个神所开始的教会，我们在未来年日里面，通过祷告更加认识神，更看见福音广传，更看见的荣耀，主的荣耀彰显在全地上。愿主赐福各位，阿们。
朋友，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